也谢谢大家这一周以来哈，就是
非常
我
精
们
彩。
能看出来大家在思考，再重新看那个录像，然后再思考，也不断的有问题提出来。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学习，这已经是三个轮回了哈。那估计呢，大家其实对我们这样的看录像，然后笔记，然后提问，然后我们就讨论这个方式都已经熟悉了，大家越来越熟悉，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提问和回答问题和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学习的得着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会慢慢的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这儿。那我今天就尝试呢，再用更简短一点的时间带领大家来过这个笔记，然后我们留更多的时间来看大家的问题，因为这周大家提的问题非常多。刚才在总结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哇，我们不一定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把那个问题全都回答了啊，所以我们就要尽量节省时间。然后我们看，这是第三课，第三课是如何运用属灵的权柄。那康麦克牧师在带领我们在回答如何运用这个属灵权柄之前呢，他先带领我们去看，在那个圣徒时期啊，圣徒们、圣使徒们，他们耶稣和圣使徒们是怎么样使用那个属灵权柄的。那其中也引用了很多经文，经文就带领我们就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哈，去看，那个时候属灵权柄出来的时候，五鬼邪灵是什么样子，然后使用属灵权柄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被解救的人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会发现，在使用属灵权柄那个场景里面哈，你就会发现，其实，征战的双方都认得属灵权柄的。而且，尤其是邪灵认得属灵权柄，认得的特别快。大家有发现没有？就是你看他引用的经文哈，是说主耶稣还没张口呢，然后那个邪灵就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与你有何相关？你赶快别把我赶出来。”他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想想，那同样的属灵权柄赋予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要去跟我们看到的那个五鬼邪灵去征战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也知道我们身上有属灵的权柄，其实他也能感知到我们的信心，他也有恐惧有惧怕，他也知道我们是有合法的权柄的。这些邪灵都知道的，邪灵其实是就是那个强弩之末，他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所以康麦克用这样的一个过程告诉我们：第一，这个权柄是真实存在的，那不但我们知道，被医治的人知道，邪灵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属灵权柄是一个事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这个属灵权柄是有能力的，邪灵是惧怕的，所以大家想想，他都承认，他都认可，我们在使用这个属灵权柄的时候，我们得是多有信心。然后第三，这个属灵的权柄是来自神的，不但我们知道它是来自神的，邪灵也知道来自神的。邪灵什么都清楚，其实比我们还清楚。邪灵也知道来自于神的，邪灵来自于神代表着什么？代表是说他知道这是来自于神的，他是恐惧怕的，他是降服的。第四，这个属灵权柄是可以被赋予的，可以被赋予就是神把它赋予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它赋予给圣使徒，赋予给70个门徒，赋予给我们这些信徒们，这是可以被赋予的。邪灵是明白的，邪灵知道我们可以凭着耶稣基督得胜的权柄胜过他的，这也是邪灵明白的。另外呢，就是没有神的授权，那装也装不来的。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四福音里边，大家不断的看到这样的故事啊，有人想效法保罗他们去行那些神迹，但是实际上邪灵一下就看得出来，邪灵是不认他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权柄是来自于神，也是神合法的这个赋予，它才有效果。那其他的任何的巫术，他们试图去效法这样的权柄是没有的。那最后一个哈，他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的，是说在使用我们的属灵权柄去征战的时候，斥责， 就是用语言的这种斥责，它是大有功效的，它是能够彰显属灵的这个权柄的。其实这一点上大家会看到哈，其他方面如果要说技巧的话，只有这一点点是技巧，其他的方面都是权柄、信心和生命。那从技巧上讲，是说用语言大声的斥责，它是有果效的。好，那然后呢？康麦克牧师也带领我们来思索一下罪与属灵权柄之间的关系。那这个里边呢，其实他从两方面讲，一方面讲是说罪会阻碍我们的属灵权柄发挥作用，罪会让我们为我们的属灵权柄，撒旦偷窃我们的属灵权柄提供破口，这是一方面讲说罪。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陷在这个无望里边，而只要是认罪，我们就跟耶稣一起死里复活了。那么耶稣已经把从撒旦从我们手里夺走的那个权柄已经夺回来又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会被我们的罪给辖制，我们不会因为那个罪失去我们的属灵权柄，我们还是有我们合法的属灵的权柄的，因为耶稣基督胜过撒旦，胜过一切了。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我们有这样失而复得，因耶稣基督而失得，失而复得的这样的权柄，我们是胜过魔鬼撒旦的。其实这是从两方面讲。那其实从咱们这一段时间的提问，大家会发现哈，经常很多问题提出来，他会带领我们从两方面，就是小明姐的说 yes or no， 是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yes or no。其实它往往是带领我们从两方面去思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我们的思想会偏重于是说，哇，我们会被罪给缚绑着，说我现在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能，我哪有什么属灵的权柄啊。那如果我们陷到这样的一些缚绑中，我们是要知道因耶稣基督这个罪是捆绑不住我的，我还是有属灵权柄的，即便我是罪人，人都是罪人，即便我是罪人，我也是有属灵权柄的。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也让我们思考是说，那我们不能说我有属灵权柄了，那我就已经有了，那我就就战无不胜了，是不是？不一定，我们还要认认真真的去认罪，去顺服，去让老我死，让新我能够更好的活出来，我们的属灵权柄才能越来越强壮。那这个是罪与属灵权柄的关系的两方面。他指导我们，让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摆清罪、认罪和我们的属灵权柄和我们的得胜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是我进到一个最主要的哈，这一讲里最主要的部分是如何获得属灵权柄。那在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说我上一节课结束，视频看完了以后，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大字版的这个笔记。那个呢，这个是我的原版笔记。我每一次呢，最近有意识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习惯看大字，我在这个编辑的时候，那个尤其是圣经部分用的那个字体是比较小的，那有的弟兄姊妹看着就不太舒服，所以每次呢我会给大家再重新排版一下，编辑一个大字版。然后上次我重新排版那个大字版的时候呢，就这些这个分支关系都是拖拽的，就不小心一拖拽，把他们把这个如何获得属灵权柄里边的一些逻辑关系给拖拽乱了。所以大家看到的那个大字版的呢，跟现在的这个版本的那个一些的逻辑关系会有不同，但内容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呢，用我们原来的这个版本，我们一起来看如何获得属灵权柄。那如何获得属灵权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凭着这样，我们才能够凭着基督的得胜，凭着我们确认了的我们信徒的地位，我们才能在做他的代表，我们才能胜过乌鬼邪灵魔鬼撒旦，才能胜过这个得胜，在这个征战上得胜。所以这是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连于基督。其实这一点它让我想起，我会看到我们其实比方说今天我们将会有一个好的问题，就是说我如何去致死我的老我，这个跟属灵征战它属不属于属灵征战，它跟属灵征战是什么关系。另外呢，也让我想到哈，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原来没有接触《蜀林征战》的时候，我对我《蜀林征战》有一个误解，那个误解就是《蜀林征战》就是永远是在战，永远是在打，永远是在对立。其实大家我们看没看哈？在康麦克牧师告诉我们如何获得蜀林全柄的时候，你会看大部分的内容，它不是在战场上打仗。如果我们一定要用征战来去做比较的话，大部分的内容是我们在练兵，我们在练兵，我们在让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然后需要冲上战场的时候打仗，真的那个打仗的时候可能是某些片段。那你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获得属灵权柄，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是说连于元首基督，其实这个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我们确认我们是圣徒的地位，我们的信心，其实这是第一。有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属灵权柄才越来越强大。我们到征战的那个时候，我们才是得胜的。第二，更重要的是谦卑顺服神。你看，这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谦卑顺服神里边呢，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的含义，谦卑顺服神，并且谦卑顺服于权柄。那这个权柄其实是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含义是说，我们要顺服神放在我们手里的属灵权柄。就像前两讲讲过的，神已经给了我这样的属灵的权柄。我要认识神放在我手里的属灵权柄，我要用这样的属灵的权柄，我要让它发挥作用，让它去祝福，让它去传讲神的国。那我要认给我的这个权柄，我要好好使我的这个权柄，这是一种顺服，就是我呀，这是我们写的第二条，我要认和顺服神交给我的权柄，要好好使用这个权柄，不浪费这个权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顺服神的是，我也要认识到，在我的生命中所出现的，一个是我手里的权柄，另外是在我生命中出现的高于我的这些权柄，我要能够识别它，我要能够认识它，我要顺服这个权柄，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得胜的权柄是从神那儿赋予来的，是权柄。是更有权柄的神赋予来的，所以我们能够使用好我们这个权柄，它的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顺服权柄，顺服神，也顺服在属灵上有权柄的，对于我们来讲的权柄。那这是我们所谓的谦卑顺服神里边的两个方面。第三部分是我们要不断的与基督建立关系，是指不断的与基督建立关系。因为耶稣也是不断的在与他的父神相连接，他才不断的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你看，就又是我刚刚我在感慨的是说，其实属灵征战是什么？是我们不断的在去与我们的与耶稣基督与神建立关系。其实这个就是在属灵征战，我们就是在练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我们就是在练兵。还有一个第四个禁食祷告，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在圣经里边，那耶稣尤其跟我们提到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用禁食的祷告的方式是驱赶不出来的，所以是说禁食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是我能让我们的属灵权柄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那今天我们提的问题里边也有关于禁食祷告的，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哈，也可以再展开。还有一点是与属灵权柄、与有属灵权柄的人相交。那我们在圣经里也会看到，圣徒们、使徒们、门徒们、耶稣都是有非常紧密的相交。像康麦克牧师给我们举到例子，门徒与耶稣的相交啊，约书亚与摩西的相交啊，以利亚、以利沙啊，提摩太、保罗啊，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相交关系，胜似父子的这样的相交的关系。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我们与属灵权柄的人的相交的话，那我们的属灵权柄也会更好的增长和发挥。那最后一条就是要在实践中让我们的属灵权柄越来越操练，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那这几条就是我们该如何运用我们的属灵权柄。那最后呢， 我们一起，卡麦克牧师一起跟我们探讨了我们用我们的属灵权柄干什么，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到底能干什么。其中有一条呢有提到过，卡麦克牧师有提到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属灵权柄进入神给我们划定的每一个领域。大家现在不妨可以去再想回想一下啊，神给我们划定的，那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神给我们划定的我们属灵权柄的那些领域都包括什么啊，自己呀、家庭呀、工作呀、财务呀啊，滋啦一大堆哈。那我们要在我们的每一个领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一堆的每一个领域，要去彰显我们自己的权柄。那么具体的讲，可以拿来什么？可以拿来施祝福，可以拿来斩断咒诅，可以拿来赶鬼，去释放那些被辖制的人，可以拿来医治，可以拿来捆绑邪灵，让邪灵寂静不动，可以拿来饶恕人，可以拿来传福音。这个都是我们用我们属灵权柄能够具体去做的，能让它去发挥作用的。那我们等一下的提问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涉及到用属灵权柄饶恕啊、医治啊。另外呢因为我们有提到是说我们在使用属灵权柄的人的时候，被服侍的人的意愿和被服侍的人信主不信主，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以我们的问题里边也涉及到这一点了。那我们就尽快的进入到我们的问题。那在问题里边再对这一讲的内容哈，再做更深刻的理解和展开。好的，那我们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问题中了。在我把我们的问题调出来之前哈，有这么十秒钟的停留哈，大家可以看看对我们这个刚才回顾笔记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疑问，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简单的提出来。那我们就好的，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问题中。大家提的问题哈越来越多了，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就像上次结束的时候哈，我有提醒大家一点是说我们在提问题的时候更加focus 在我们的这一讲的内容上，或者是说大家在提问的时候，当你第一个问题下意识的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去回顾一下这一讲的内容，我们再让我们的问题在这一讲的内容里边再去过一遍，也许我自己就先有了一些启发，或者是说我拿着我问题在这一讲里面再过一遍，我发现我的问题会更具体。那看了大家的问题的列表以后，觉得大家真的是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具体，也越来越跟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相关的啊。那整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我把一些相同的一些问题就会放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咱们的这个讨论就会更有效。那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的一二三哈，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一二三，这三个问题可能会我念一下它，可能它会比较有共性。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是Z 加一提的哈，我们运用属灵权柄医治或者是赶鬼，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对方不信主，对方信心很小，会有果效吗？那你看第二个问题是说，除了祝福和祷告，面对不信主的却被鬼附的辖制的人，我们有什么方法为他们征战吗？和下边光丽提的这个问题是说，当我们用属灵权柄服侍人的时候，要征得被服侍人的意愿才行。那我们使用属灵权柄来捆绑邪灵，并释放我们的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和我们打算传福音的朋友，他们可能是不知道的，甚至他们都是不信主的哈。那我这个属灵权柄是否合法？这三个问题都是关注在是说，如果对方不信，如果对方不信，那么我们的属灵权柄的果效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哈？都是涉及到这个。我们就统一的来回答一下。那我们回答的方式还是这样哈，小明姐也在我们中间，余环姐妹也在 Judy 啊，还有我。那我们呢，就是任何一个人有感动了，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那个小明姐呀，或者是另外一位呀，也都会有补充哈。 所以这个问题是关于信心，我来先分享一下我的这些我的看法哈，是这样。比方说，第一个问题是说，当对方不信主或者对方信心很小的话，会有果效吗？这个果效的确是会大大的打折，而且我们原来也都知道，是说如果我们给他赶鬼，如果对方又不信主的话，其实我们赶走了这个鬼，然后他的心灵是空的，可能会有更坏的一种情况，就是又有七个鬼进来了哈，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是说，对方如果要是不信的话，的确，这个赶鬼的果效是会打折的，这是从一方面讲。那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不能只赶鬼，不能只医治。其实赶鬼和医治这件事情是暂时的，最终是要一定要是他有了神，他有了他的神，他心里信了神，真正的这个灵里边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才能够那个鬼才能够驱出去。这是一方面。那同时呢，其实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那难道说，如果对方不信，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了吗？那这个大家也要思考一下。但是经常我们服侍的人会是不信的，尤其是我们不信的这个丈夫呀，或者是孩子。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对那个巫鬼邪灵到底有没有权柄？大家回想，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那个喀麦克牧师讲，是说我们用属灵权柄能干什么哈？我们用属灵权柄能够呵斥巫鬼邪灵，能够使巫鬼邪灵的作用停滞失效，所以即便是对方不信，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事情，还是可以征战，还是可以为他去征战，为他去呵斥巫鬼邪灵的。巫鬼邪灵认得我们的权柄，巫鬼邪灵惧怕，巫鬼邪灵会寂静不动，至少巫鬼邪灵会在这个时候停止或者是逃跑，这还是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你可能做着做着，因为我们会能够感知到圣灵的作用，或者是巫鬼邪灵的那个抵触。做着做着，你可能会感觉到是说，哦，这个时候必须得圣灵做工，必须得他有信心，必须得他自己跟主建立关系。那我们会发现，哦，这个时候的重点可能是一定要拉他信主，一定要传福音。就我们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那也就是建议大家是说，也不要把对方不信，我就没什么可做的了，当成自己的一个阻碍哦。那这个是针对这三个问题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看看余环、小明姐有没有分享和补充。
大家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哎，你先信我，信了我以后，我才能够给你赶。”耶稣基督没有，直接斥责那个鬼就出来了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情形是在，特别是在非洲，你看那个布永康在非洲的这种布道会当中。他们很多人就把这些鬼附的、医病的人，或者是这个带到那个会场，那些人就整个在那个当圣灵很强的运行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些被鬼附了的人一到那个会场上，他们就会惊叫、尖叫、鬼叫，然后那个鬼就出来了。啊，所以其实这里面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一种情形，就是说。其实，当神的大能很强的降在这些，就是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管你信主不信主的那些鬼都会离开。耶稣基督是他那个圣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在这个情形下面，依然的是 yes and no。所以当圣灵很强的降在这个整个会场当中的时候，哎，把那个问题放出来，余环，我现在看到的是你的脸，而不是那个问题。
那个 Sophie，你在放那个问题，你清排序的问题现在掉下来
哦，
了，重新设。
哦，OK，OK，okay, okay,
好了。
所以这个问题是 yes and no， 然后我就说如我们在讲到说如果我们带给一个人做医治释放的时候，特别是做赶鬼的时候，确实是要先带一个人信主啊，先带一个人信主，往上面提一点点，那个看让我看到第一和第二。确实要带一个我们都以前都讲过，确实是要带一个人信主，但是呢当圣灵的工作很强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大型的聚会，圣灵非常强的做工的时候，这个鬼这些鬼到这个聚会场所里面，他根本待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些圣灵工作很强的聚会，表面上看起来很乱啊，有的人在尖叫，有的人在打滚啊，有的人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工作，然后有一些人是那个邪灵彰显出来啊，但是邪灵要被驱逐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外显都是非常的混乱的，就像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啊，那个人口吐泡沫或者昏倒在地上，大大的抽风，如同死了一般的，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作为一个 team 来赶鬼的时候呢，那有的时候那这个就跟那个大型的聚会，跟耶稣基督的这种，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中间的权柄还有圣灵的工作的原因，那确确实实是如果这个人不信主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就是刚才 Sophie 讲到一点。然后另外就是光丽谈的这个问题，他说要真的人的同意，康麦克牧师在讲道当中确实谈到这一点，但是真的人同意他是讲的有一个部分，是有的人当他在啊一看到人，有你知道灵门派当中有一些走极端的一些人，就说啊一看到哦你身上有鬼，我不一看怎么怎么怎么，他就越过了人的自由意志，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啊，你去参加聚会啊我要给你赶鬼怎么怎么的，这样我们要避免这样行啊，就我们就是不要越过人的自由意志以至于成了巫术。但是如果是我们来释放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这些属于是这个康麦克牧师讲到的是我们的属灵的疆界，这是我们的属灵的疆界，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啊，包括我们传福音的这些对象，这是这个人带到我的面前来，是神要把这个人的得救交给我的时候，其实你是有权柄的。但是呢我跟弟兄姐妹讲哈，你不要去对着你的那个未信主的丈夫未信主的孩子就说啊你身上有鬼我要来给你赶我要来给你。其实我记得我当初我先生不信主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到神的面前去哭求，神啊你拣选了我你也要拣选他，各样的说法。当神把我带进属灵征战当中，我就意识到弟兄姐妹所有不信神的这个家人，所有不抵挡神的丈夫也好，这个孩子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他们身上都有一个都有一个灵，就是抵挡神的灵。所以你都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斩断斥责这个抵挡神的灵离开他。那我是怎么做的，就是我先生上班去了，好，我就在他的枕头旁边，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一切，就是那个时候圣灵对你的开启，他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捆绑。比如说我老公唯物主义进化论啊，这个就是抵挡神的骄傲，这些灵的捆绑啊，抵挡神的灵的捆绑，悖逆神的灵的抵挡的捆绑，我奉耶稣的名破除和斩断，我用悟性祷告，我用方言祷告，我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有一天听到神说可以了，然后我说那接下来咋办，然后我就问神，神就跟我说你现在求他要有渴慕啊，我就开始跟神讲，神啊你要让他的心渴慕，你要让他的心寻求。所以这个并不跟康麦克牧师所讲的那一部分就是冲突，康麦克牧师讲的那部分的冲突是讲了有的人啊，一见到谁就啊，我来给你破除，我来给你斩断啊，我来给你怎么怎么，你身上有这样的，这个你要征求别人的同意。 对，但是作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那神让你打算给他传福音，是神，你打算的心都是神放在你里面的，所以这是神赐给你的疆界，属灵的疆界，当然你有权柄，而且呢，不管他们知不知道，灵界是知道的。这个跟刚麦哥讲的这个服侍他要征得他同意是完全不矛盾的。那比如说像我妈，她要跟我的姨妈传福音的时候，我姨妈根本反对，根本不同意，对吧？那她就用那个权柄默默的祷告，在给她按摩的时候，我姨妈哪个地方不舒服，我妈给她按摩的时候，我妈是默默的祷告，一样的有果效。突然有一天我姨妈就信主了，那我姨妈突然的信主岂不跟我妈当初运用属灵权柄，哎，你知道我妈岁数大80多岁，特别善于运用她的属灵权柄，哎，她知道她有这样的权柄以后，她就常常的运用，那她在运用的时候没有跟我姨妈大声的祷告出来啊，那她要大声的祷告出来，我姨妈肯定会反感，我身上哪有鬼，对不对？但是她知道她身上因着她多年来拜偶像，身上是有黑暗势力的，但是她默默的祷告，那个灵界是知道的，神也做工的，好吗？
好的，谢谢小明姐。
好，
抱歉，我刚才是掉线了，我今天网络真的是不稳定。好，那我们就往下继续哈。第四个问题我们请余欢姊妹来帮我们回答，怎么样？余欢姊妹。
哎，好，第四个问题是说，康麦克牧师在讲道里提到自己要认出自己的属灵权柄和遮盖，除了教会属灵领袖和长辈外，如果身边有些属灵长辈，如何辨别这些长辈是神给的权柄和遮盖吗？他这个问题是承认了在教会里边的权柄和领袖要去顺服，说的是身边如果还有其他的属灵长辈，既然是属灵长辈，这在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就是说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就是说在我们上边的权柄，原则上就是说我们要尊重权柄，我们是要来尊重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你感受到他的权柄是不是和你所认知的圣经的一些原则或者真理上有一些差异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就要来谦卑的来审查自己对属灵权柄有质疑，在真理上有质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谦卑的来查验，也可以借助你周围你信任的，就包括你说的教会的领袖长辈，通过他们来查验，保证我们没有在论断，不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不够，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边还有就是说不明白的地方，这个我们先要去排除。如果在有跟这个身边的属灵长辈一些认知有，或者是他提出的一些做法有差异的时候，如果这些差异不是原则性的，我想基本上我们是要尊重我们的属灵权柄，用一个顺服的方式。如果在真理上确实是有冲突，又经过查验，那原则就比较清楚，我们要尊重圣经，尊重神的原则，就是神的属灵原则一定是在人的属灵原则之上。我基本上是这样的原则，我们以前也提过这个问题哈。
是的，好的。我在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有标注这是哪一位弟兄或者是姊妹提的问题，那也欢迎这个弟兄姊妹你参与哈。比方说哎，我们刚才的回答，如果你要是说哎，你说哎，或者说我的提问不是这个意思，还没有还不完全，也可以等一下你再补充哈，再追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有时间的话。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真的是想很透彻的把我们的问题哎都能够给解答开。 好，那我们往下看。看第五个问题，
觉得这里面的辨别这些属灵长辈是神给的权柄还是遮盖，我觉得其实这个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通常啊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是要让我们说学顺服和谦卑，学顺服和谦卑。包括有的人你觉得哎呀他的属灵生命也不咋地嘛，但是神把他放在我的好像在属灵的位置之上要干嘛，神就是要把你放在这样的位置之上学谦卑和顺服。你看包括我们看保罗和大卫来讲，大卫是被高抹的对吧，被神拣选的，然后但是神把他放在扫罗，把他放在扫罗的位下，而且扫罗还追杀他，扫罗各样的不行，但是神让大卫就顺服在这样的权柄当中，磨大卫的顺服和谦卑。然后如何辨别，其实我们当我们在用这个辨别这个词的时候，我 somehow 我是感觉到有一些的不服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顺服是对我们最大的保护，即使他的意见与你的不一样，即使他的生命还有他在属灵上面的看见都比你的差，但是当神你把他放在你的上面的时候，你就是顺服，你越顺服神的保护，其实当你在辨别的时候，你最好到神的面前去问，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或者凭着自己的眼见，你就问神，我应该，你把我放在这个环境当中，神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做。其实这里面哈很难得有这个就是说从外面的人来给的答案，最重要的答案是你在神面前问，这个人的生命也不行，看见也不行，但是他就是在我的在好像你把他放成是属灵的长辈也好，属灵的领袖也好，神你要让我怎么样，神说我要让你在这种环境当中磨你的顺服，因为顺服就上面的都是跟你的意见很一样啊，生命也比你高，这个里面磨不了你的顺服，但是神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那上面的人从我的人眼看不咋地，生命也不咋地，知识也不咋地，属灵经验也不咋地，但是神要让你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时候，你就要服。如何辨别？问神。其实这里面你不要用人的眼光来辨别，你去问神，神你希望我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让我怎么样的 react 反应在你的心意当中好吗。大多数的这种情况神在熬炼我们的顺服和谦卑好吗。
好的，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说，神的咒诅愤怒和魔鬼的作为有什么区别？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魔鬼是不是神下面的一个使者，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那个灭命使者呢？我总觉得，这是提问者说，我总感觉神的咒诅愤怒是由魔鬼去执行的，也就是说魔鬼是神咒诅和愤怒的执行者。哎，这个问题哈，我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哈，我觉得魔鬼不是神去执行他的咒诅和愤怒的执行者，因为神根本没有授权给魔鬼这样的一个权柄去做这样的事情，不是。那么神会不会有愤怒有咒诅呢？有，对我们有管教呢？有。神会使用任何方法，因为神是无限的，神会使用任何方法来调教我们，来甚至是来咒诅我们，来管教我们，是的。那神也会借力魔鬼或者是乌鬼邪灵的某些作为来让我们从中得到教训，就好像是说爸爸看着孩子就要在那个台阶上摔倒了，爸爸决定是说我现在不马上把他扶起来， 我要是看着他摔倒以后我去教育他，那我们不能是说那个台阶或者是那个坑 是爸爸挖的，对吧？神会在很多情况下，神会借我们的环境，会借魔鬼撒旦的作为来管教我们，来启示我们，或者是来训练我们。但我们不能是说魔鬼撒旦的这些作为是神指使的，是神请他去执行神的这个愤怒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然后我们再来说神的这些惩戒，神的愤怒，神的咒诅和魔鬼撒旦的他的诡计作为有什么区别。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就是我在一次等候神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可怕的一些场景和画面，结合我自己的环境，就是我是被吓着了，我是很害怕的。那我当时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疑问，是说这个到底是魔鬼撒旦给我的恐吓搅扰，还是这个是神要给我的教训？当我提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其实就获得了答案。我的答案就是，神给我们教训的目的，他是调教我们，他是让我们认罪，他是让我们反省，他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胜过我们自己。所以神给我们的教训后面会带着启示，只要我们是求问，后面会带着启示，带着解决方案的。但是如果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咒诅也好，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咒诅或者是搅扰之好，我不断的去求问神，我求问不来，我会有什么反思，我会有什么 看见，我只是看到现在这个环境让我陷到恐惧里边，没有解决方案，那他只让我害怕，那就是魔鬼撒旦的恐吓，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恐吓。那这个是我对魔鬼撒旦的作为和神的作为之间的分辨的。我就是相信如果这是神的作为，那么我就是求神让我看见，让我有认识，让我有悔改，让我有力量胜过他，让我不怕他。
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在，我觉得要看一下哈，神的咒诅和愤怒是因着什么？是因为人犯罪的原因，因为人悖逆的原因，所以说神的愤怒、神的管教会临到，或者神的审判会临到。那撒旦的作为，撒旦的作为分为两个部分，撒旦的作为出现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人犯罪了，给了魔鬼留了地步，所以撒旦可以攻击我们。然后撒旦还有一个情形是我们的作为影响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为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国度产生的攻击性。我们并没有犯罪，但是撒旦有可能来做工， 来攻击我们。所以那个神的咒诅和神的愤怒，包括撒旦的有一部分的作为，是有可能是因着人的犯罪，神要管教，因着人犯罪，撒旦要给的撒旦留了地步，撒旦可以攻击我们。但是撒旦的还有一部分的作为是我们并没有犯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诚实无误的，但是因为攻击到这个仇敌的这种黑暗的国度，所以撒旦起来攻击我们。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是我经历的一次这个医治示范哈。那个我们有五个人的团队起来给这个就是碰见的一个被鬼附的姐妹做征战。那时候我们刚刚进入第一次的聚会，那当然那个这个姐妹就是因为她讲了一句话，她说他们跟我多少年挺好的，那个圣灵的工作马上就停止。这个其实也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神真的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当那个鬼要出来的时候，鬼把他搞得很痛，所以他痛到一个不得了，他就说哎呀，就是他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挺好的，然后圣灵的工作哗的就停止了。那我们怎么赶也赶不出来啊，怎么赶也赶不出来，最后神是就神就放手。然后在这一个月当中，那个邪灵 不是邪灵，它里面是很多的邪灵，把他折磨到一个地步，就是生不如死，痛不欲生。最后他有一天他就突然宣告说，我不要你们了，我要让你们出去。那个时候圣灵才开始工作。那在这个他这一个月的期间，撒旦在我们中间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当时有四五个人来帮助他赶鬼啊，给他唱诗啊，然后读圣经啊。撒旦就跳到这四五个人中间，让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产生了冲突。哎呀，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说这是撒旦的作为。撒旦的作为就是很小的一件事情，这个内部这个同工内部就干起来了。然后结果这两人，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一个是传统教会，也没有学过属灵征战，结果这两个人真的就散掉了，这些人都散掉了，就只剩下，结果就只剩下我跟这个被鬼附的姐妹。那这一部分当中就是撒旦的作为，撒旦为什么要做工在我们中间？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没有，但是他要瓦解我们之间的这种连接，让分化我们之间的连接，最后让这些人都纷纷的散去。那纷纷的散去的人，有的人出现了车祸，有的人出现了疾病，有的人出现了，我是看到这一点，我是吓得不敢对这个姐妹撒手。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我不能够，你看他们就是在这个征战当中分化瓦解的人就出现了这些问题。然后另外一点，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人至少外表人家看起来是正常的到教会当中来，为什么现在就像疯疯癫癫的？神啊，我绝对不能让你的名受损。所以说我是一个人对着他啊，他那里面的鬼彰显了一个多月，真的他就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的。所以仇敌的作为包括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包括我们没有犯罪但是对他的这个国度有攻击的情况下，撒旦也会做工在我们的上面。那么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在这一点上，灭命的天使绝对不是魔鬼撒旦，那是神自己做工的天使。所以在这一点上，神会许可，因为了管教他的子民的缘故，神会许可撒旦的作为啊，试探也好，攻击也好，临到他的子民身上。但是神的愤怒和咒诅不是由撒旦去执行的，好吗？光和暗没有相交，好不好？
好，谢谢小明姐。好，那我们继续啊，看我们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啊。第六个问题，与老我属肉体的征战属于属灵征战的范畴吗？大家想想啊，那个老我是谁？就是那个我原来属血气的我们是在谁的管辖范围内？我们是在黑暗势力的管辖范围内，我们是在魔鬼撒旦的管辖范围内。也就是说，在世界上是这个老我，实际在灵界那是魔鬼撒旦在控那个我们老我是在他的权柄下啊。那我们要跟那个老我要征战的话，我们要跟谁征战？我们就是要跟控制我们的那些灵、那些污鬼邪灵、那些魔鬼撒旦去征战，我们才能够致死我们的老我。所以它属不属于属灵征战的范畴？它属于属灵征战的范畴。而且从刚才康麦克牧师的那个讲到，我们也会发现，让我的属灵权柄能够发挥出来的话，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不断的与耶稣相交哦，有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致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要活出一个新我，然后我们的这个属灵权柄才能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是说他们两个是紧密相关的。那是不是属于属灵征战的范畴？我们不抠那个字眼哈，你要说属灵征战有狭义的有广义的，我们就不抠那个字眼了。总之就是说，与我们自己的老我征战，那是绝对是要征战的，那是绝对是有灵界的，我们老我里面绝对是有灵界的对我们的搅扰和控制的，我们是一定要跟那些搅扰和控制要去征战，才能够让我们的老我真正的死去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后面的这个问题是，
哎，等一下，
小明姐，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面临的三种的征战，第一个是与 这些黑暗势力的征战，另外一个是老我的征战，还有一个是跟世界的征战，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谈到了的。所以对于这些黑暗势力的征战，我们都是使用属灵权柄，然后给世界的征战实际上是要用圣经神的话神的道来更新我们啊。然后这个关于这个肉体的征战，对于我们旧造生命的征战的话，其实这里面分为两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旧造生命的身神在我们的旧造上面常常有坚固的营垒，也有我们本来那个堕落的生命，所以有一部分是灵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肉体的问题。大家明白这一点吗？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那种愤怒的灵的捆绑，它捆绑在哪一部分？通常就是在我们老我的这一部分上面。那么对待这一部分，你不能够说啊，你要恒久忍耐，你不能够用光是用这些背十字架钉死自己来处理不了这个事情的。所以在这一部分的上面，你一定要用属灵权柄，像我当初一样的那个愤怒的灵啊，那个对我的捆绑，让我看到我孩子一小的问题我就鬼火就起来。我当时用信了主以后，我用啊，爱是恒久忍耐，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等等，解决不了我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灵的捆绑。但是当我后来进入到属灵征战以后，我知道哇，在我的这一部分，在对待对这跟这个旧造生命的对付部分，有一部分是灵的问题，那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愤怒的灵 abuse 的灵离开我。处理了以后，马上这个是立刻就见效的，不是说啊那个背十字架苦待自己。所以说有这一部分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的旧造上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那个堕落了以后人的性格天性的这一部分，所以说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舍己背十字架啊，用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所以你知道传统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对付这个旧造生命的时候，他们没有考虑到灵的部分，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啊被对用十字架来对付舍己。那灵恩的有一部分走得太极端的，什么都是灵啊，什么都是灵，在这个对付这个老我的这样啊，我给你破除骄傲的灵、论断的灵，是的，有一部分是，但是有一部分是我们旧造生命的那种堕落以后的天性，那么那一部分就要用十字架来对付。所以对待这个肉体的生命分为两个部分，大家明白吗？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如果是灵的部分，如果灵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生命，那个因为我们犯罪，因为祖先的犯罪，因为个人的犯罪，在生命当中形成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啊，这叫坚固的营垒，或者说就是一些灵的捆绑，那么是用属灵的权柄啊，识别在圣灵的开启之下识别以后，用属灵的权柄来斥责。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我们旧造的生命的这些堕落的天性，那么就必须用十字架来对付。这就是我跟什么跟弟兄姐妹讲到我们的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或者我们舍己，我们对付我们的老我，神对我们的破碎当中，跟传统的不一样，跟那些极端灵恩的也不一样，因为是有两部分都同时做工在这当中，好吗？
嗯，好嘞，好，谢谢小明姐。好，我们继续往下哈，第七个问题，为什么说禁食祷告就是提升信心的一个操练？禁食祷告是基督徒应该常常做的吗？我来先分享一下我的体会，然后请玉环姊妹，请小明姐补充哈。嗯，我其实禁食祷告哦，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哈，是说嗯，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的什么？我们是在训练，我们是在把我们包括我们生命的需求都把它维持到一个最小的，把它压到一个最小的需求。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靠，我们就靠神就能够给我们供应。 会这，然后这个进食祷告会，尤其是这个进食的过程，会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对食物的依赖，我们对任何世界的这些依赖，原来可以，他们都不重要，原来他们都甚至可以没有，我就靠神的话，我就靠神就能供应我。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所以就我们大家都是，咱们其实咱们这个互相提问和回答也不是我们同工在回答问题，也就是我们互相来分享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会。所以进食祷告其实给我的信心的提升是这样子的，是让我真的是看到我原来以为我需要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不需要，都不重要。那么进食祷告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常常做的？个人体会吧，应该常做。尤其是应该在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它是我们征战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手段。我们也请于环和小明姐补充。
对，圣经里边其实关于进食的记载还是蛮多的，旧约里也有很多哈，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搜出，把那些经文搜索出来，就知道这个的应用和它的果效。其实进食一方面就像苏菲说的，是一个刻苦己心的过程，让我们也是就是当我们肉体很大，想要做的事情做不到，肉体的软弱很强的时候，进食会是有比较明显的果效的。它帮助我们刻苦己心，战胜肉体上的一些情欲，这些都是很有果效。另外就像那个 Sophie 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当我们身体是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依靠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更多的去依靠神，是单单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连食物都可以不吃，我就是要依靠神。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进食会在我们让我们的灵凸显出来，肉体就退去。所以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明显的果效。而且在进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灵越来越强的时候，强到一个单单依靠神的时候，灵界是能够识别出来的。这也是就是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如果我们借助进食进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当我们走进去，灵界会看到这个人身上带着神的大能。所以这也是进食为什么会有在医治释放里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操练的原因。
对，那个进食祷告的经文非常重要的一段是在以赛亚书58章的第6节，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断开凶恶的绳，解下恶的锁吗？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我们分为灵魂体，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的灵是其实捆锁在这个魂和体里面。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说，你知道那些就是很多弥留之际的人，他的灵是他一生当中最清醒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也许他没有反应，他的肉体上已经没有力气反应了，但是他的灵非常的清楚。所以千万不要 give up， 千万不要放弃对那些弥留之际的亲人朋友的传福音。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机会，你不要说他都已经听不见了，他都已经没有反应了，你去对他讲的时候，他那个灵是他的生命当中最清楚最活跃的时候，因为那个肉体的捆绑已经就是肉体对他的封锁已经没有了。其实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的肉体弱下去，大家明白吗？这个里面不是说不仅仅是说我们靠着神的话就可以加掉，就是让你的肉体弱下去，让你的灵能够出来，不再被这个肉体和魂所捆锁。所以当我们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是会让我们的灵兴盛。反正我每个星期2天的进食，我星期一的进食和星期五的进食。所以你只有在这些进食祷告当中，你的灵会越来越兴盛，灵对这个肉体对灵的这种 封锁会越来越弱下去，而且你的灵会透过这个软弱的身体会越来越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是应该常常进食祷告，但是看个人哈，如果有的人比如说血糖啊或者是胃部各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你就酌情或者被圣灵的带领而做。但是进食祷告，特别是我们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有一些的鬼，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他也要做进食，这个就是为他赶鬼的人也要有进食祷告，好吧。嗯，好
好的，好，谢谢余欢姊妹和小明姐。好，那我们往下看哈，第八个问题是说驱赶 evil spirit 就是邪灵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赶鬼，是不是在那说其实信主前后是不是在信主前甚至信主后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或多种邪灵或者是鬼，比如那这些是不是就是属于被鬼附？基督徒自己奉主名宣告驱赶自己身上的邪灵，要比帮助别人驱赶邪灵更有权柄和有效吗？我记得就是关于什么叫被鬼附，然后我们也讨论过，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就会不会被鬼附这个问题，我们以前有讨论过，小明姐给过我们很明确的指导。小明姐你要不要再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第八个问题。
对，我其实都跟大家讲过，这个撒旦在我们身上有四个层次的工作，对不对？第一个层次是对我们的影响啊，主啊不可，你不要上十字架，这些把他的那些负面的这些思想丢给我们，而且常常是以第一人称。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可能那天在咱们祷告会的时候看到我带了一个姐妹叫做学军姐妹的先生信主，是不是你们看到我就带他信主了？但是我是经历了属灵征战的，因为我明显的知道圣灵已经做工在他的先生身上，是他的先生要得救的时候。但是我听到了撒旦给我一句话说，这个是他丢在我里面的意念是说，哎呀，如果他不信你，不是你，我不是就当众丢脸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就当众丢脸吗？我一下就辨别出这是仇敌的语言，因为我们的面子拿来干嘛？一个人的得救多重要，如果神让他当时得救，如果我因着我的面子，就是你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面致死自己的面子，你要说我的面子的时候，那我就更要突破。所以我本来是想到说等到学军分享完了以后我再带他，然后我立刻就起来，我说学军我现在要找你的先生，这个就是他对我的影响，你明白吗？他把这样的负面的，哎呀如果他不信主不是当场丢面了吗的影响丢给我，这是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攻击，就比如说攻击你的健康，攻击你的财务。第三种更重要的情形是压制你，使你立志行善，使你就是低沉到一个地步，我根本没有力气起来祷告，根本没有力气起来这个没有力气，或者说就是在愤怒当中啊，这都是对我们的压制，像爱爱不出来。然后最后一个层次才叫鬼附。但是这个姐妹提的这个问题，如果你好好生生的听了我讲的这一番话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在赶出这些愤怒的灵、孤儿的灵、谎言的灵，是在处理这个撒旦或者说这些黑暗势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的坚固的营垒，但是并不是鬼附。鬼附是最厉害的一个层次，就是他完全越过了这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人说话都是鬼的声音出来，行事都是鬼的声音出来，所以说这个就是完全 take over, 就是掌控了你的自由意志，那才叫鬼附。 所以大家明白吗？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部分，比如说去除愤怒的灵、孤儿的灵，那个算是医治释放啊，医治释放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坚固的营垒形成了，就好像拿山路出来，拿山路就从坟墓当中出来，但他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裹尸布啊，一般的教会就没有意识到，所以就是说好，现在奔走天路，就发现有的人根本走不动啊，有的人就是在那个愤怒的灵的掌控当中的，所以这一部分不要把它归于鬼附的情形，好吗？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驱逐自己身上的邪灵，是不是要比帮助别人驱赶邪灵更有权柄和果效呢？其实是 yes and no 啊，其实关乎你对你自己身上的权柄啊，你对你手中的权柄还有神赐给你的权柄有多大的信心和相信，好吗？当你帮别人驱逐这些邪灵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群体一个团体来做的话，那当然团体的力量是要大过你个人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就是关乎在于我们是否，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全部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让弟兄姐妹意识到，我们手上是有权柄的，我们是有很大的能力的，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你信属灵的事情是你信你就得着，好吗？
好嘞，好，那我们进入第九个问题哈。余欢姊妹要不要帮我们来看一下第九个问题，关于饶恕的属灵权柄，想了解如何运用权柄让自己去饶恕，可以吗？
好的。这个提到的是，一个是认识到自己有不饶恕的问题，然后想要用自己的权柄来战胜，这个是一定的哈。因为我们学习属灵权柄的领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自己，你对自己是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来带来生命的改变。就通常呢，当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去饶恕又做不到的时候呢，在灵界里呢，实际上通常情况下，很多的情形下呢，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被一个苦毒的根，就毒根给抓住了，就是有这样一个苦毒的灵在压制我们。所以呢，从属灵的角度呢，我们是要用属灵的权柄把这个苦毒的根要拔除掉，这个是比较基本的情形。所以呢，我们要做，而且神给了我们权柄去做。我们看到就是不能去饶恕，想饶恕却又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要拔除这个苦毒的根，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明确的看到这一点，然后就击打这个灵，斥责拔除，会看到自己的改变这个果效。所以这个权柄是非常真实，是可以实行的。而且这个做的时候呢，就是说饶恕有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就是饶恕不了，我想饶恕就是饶恕不了。这时候当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看到了里边灵里边的问题和真相之后，我们就用权柄来做，带着信心去做，做好了之后果效就会出来。但是你的感觉不要依赖自己的感觉，可能你感觉还会有，或者是说那个，就像小明姐刚才讲到的第一个方面，魔鬼对我们的作为有影响，他会用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你饶恕不了，他怎么可以饶恕呢？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你也要识别这是从仇敌来的谎言。
他通常不会说你饶恕不了，他说我饶恕不了，都是用第一人称告诉你的哟。所以你常常以为是你在想，其实是撒旦留给你的，我饶恕不了，他太坏了，他对我的伤害太大了，我饶恕他，我太便宜他了，等等之类的，都是我。
对，要识别。对，这种用第一人称出现的声音，大家可能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留意，我们后边也会讲这一块，就是熟悉的灵怎么跟我们说话哈。对，但是米娜，你觉得可以了吗？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饶恕的问题哈，我也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大家好好想想，就是如果我饶恕了对方，我是这个饶恕释放了谁？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我饶恕对方释放了谁？其实他释放我，他是从把我自己从苦读的灵里边释放出来，从这个不饶恕的灵里释放出来，同时也释放对方。大家知道吗？当我不饶恕他的时候，其实我对他是有咒诅的。我不知道我们学没学过这一段呢？当我不饶恕他的时候，我对他的不饶恕其实是有咒诅的。那么，当我做了饶恕以后，其实我也释放了我对他的这个咒诅。就是即便他不在意我饶恕不饶恕，他再宽宏大量，他不在意我的饶恕不饶恕，其实我不饶恕他，对他也是有咒诅的捆绑的。那所以这个饶恕是很重要的哈。
所以人家讲到说，饶恕就是你决定要去释放一个囚犯，结果走近了发现那个囚犯就是你自己。然后还有一个不饶恕和苦读会在向灵界散发一些负面的能量，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成为属灵人，我们要看穿。当你在你心里面有苦读怨恨不饶恕的时候，你的这个你的心的这一部分是灰暗的，你会吸引那些负面的能量啊来攻击你，包括对你健康的攻击，包括对你跟神的关系的攻击，财务的攻击都有。所以饶恕是去释放自己，饶恕是其实那个咒诅更多的是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去这个是我们做医治释放最需要做的事情。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有关于饶恕啊，对，一定要饶恕自己，饶恕别人。还有一部分我跟大家在讲饶恕的时候讲过，包括对神，其实神没有什么需要我们饶恕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当神不可理喻的时候，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讲的太深了一点，我不跟你们讲，但是饶恕确实是包括其实神没有什么需要我们饶恕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因着我们对是非善恶对错的认识，我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全局的时候，但你要记住一句话，当神不可理喻的时候，要 let God be God， 就是尊神为神，好吗？
好的，谢谢小明姐。好，
刚才发了
后面几个问题其实可能比较，
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就被关到了监牢里。那个马太福音第18章34节，就是相当于我们被交到了掌刑人的手里，是自己在受刑，所以要得释放，必须要饶恕哈。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后哈，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啊。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行出来。好，下面一个问题，关于神的医治，不用现代医疗可以医治吗？我们可以简单回答啊，当然可以了，神医治的手段太多了，但是现代医疗也可能是神医治的一个手段啊，所以说也不可以反对现代医疗啊。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我正好跟一个姐妹两个谈到一点哈，基督徒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反对人家用现代医疗来医病。大家明白吗？不要到好了，我不要医治了，不要吃药了。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还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需要药，我们就为他祷告，求神借由那个现代的医疗的手段来医治他。但是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这样的信心，而且他听到神的声音说神要医治他，那我们就为他来祷告，求神的医治超然的临到他身上。基督徒不反对这个，不是说跟一般的有一些的叫就好像是我们都不能够吃药，我们都不能够用现代医疗。 No， 不是的，神可以借由现代医疗来医治。但是这个问题是不借由现代医疗可以医治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我们的神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如今依然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 Heidi Baker 他们这些，就是让死了的人 经过祷告从死里复活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而且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基督徒千万不要成为不能够接受超然工作的这种，你知道， 让那个撒都该人的灵的捆绑，撒都该人就不相信神迹奇事，好吗？
嗯，好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不信主的家人给不信主的家人给不信主的父母借来加持过的药物，动机是出于关心，那这时候可以运用属灵的权柄洁净这些药物吗？当然可以，是吧？嗯，好，那
怎么祷告？在这个事情上怎么祷告？你不要去跟你的父母说你不要这个，或者是你不要，他两个人都不信。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在这一批所谓加持过的药物身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这一切因着这个不信神加持而来的黑暗势力的效力，我们封锁他的能力，不可以在我的家当中彰显出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周围画下火线，命令黑暗势力不可以彰显出来在我的家中有任何做工的机会和地步，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封存。比如说有一些你到了这些，比如说到了你的亲人的家里面，亲戚的家里面摆着偶像，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不可能去给人家烧了，去给人扔了，但是你作为基督徒来讲，你可以用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封存这些，这个封锁这一，不是封存，叫封锁这一切的黑暗势力，命令他们不可彰显出来。所以你的岳父岳母的东西还在那里摆着，但是对你的家毫无影响力，表面上物质的世界当中看到在那里，但是他完全没有能力，而且你不会跟他们发生冲突，你更加的爱他们，更加的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生命的改变，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OK， 我们身上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好，接下来
好，下面一个问题，一般运用属灵权柄都是为了传道哈，好像并不是为了个人益处，已经给结论了哈，好像并不是为了个人益处。那么为了自身的问题，比如疾病呀、工作、生活，我们能运用属灵权柄，我们这样运用属灵权柄是否具有同样的全能？谁说我们运用属灵权？当然，我们属灵权柄。是运用属灵权柄是为了传道哈，而且康牧师说了是为了给人施祝福，对吧？为了祝福人。但是这句话说的对，是为了传道，好像并不是为了个人益处，没说啊，因为我们也是那个要被祝福的人，所以我们运用属灵权柄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也是为我们个人，给我们个人施祝福。那解决我们自己的疾病、工作、生活问题完全是可以的啊，我们完全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去做。我们再加一个但是当我们做了医治、做了释放，为解决了我们个人的问题以后，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吗？我们还有一步可以走，我们要给神做见证，我们要用这个见证去传道，这是我们要做的。嗯，所以说我们可以医治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再往后走一步。那嗯，是吧？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到这儿。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所以我们要听，要回答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去听一下康麦克牧师的第二讲，什么是你的属灵疆界。当你身上出现了疾病，你的工作出现了难处，你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在灵的世界当中，你要看到一点是黑暗势力已经攻击到你的健康，攻击到你的工作，攻击到你的生活，攻击到你的家庭，这是你的 territory， 这是你的属灵的疆界，这是像我昨天讲到的一样的，这个不是让你出去打仗，是仇敌已经攻击到你的属灵的领域，你当然要用属灵权柄来征战。那属灵权柄不是为了个人益处，是指的是哪一方面？比如说我有这个智慧的言语，什么叫智慧的言语？就是智慧的言语的恩赐，就是比如说我看得到 将要发生的事情。 OK， 那你就用你这样的属灵的恩赐、啊、神给你的这些东西，你去买股票买彩票，或者是去借由这些东西赚钱，那是绝对不可以的，神一定会收拾你，你明白吗？所以那包括我的疾病，我的工作，我的生活的这一部分运用属灵权柄，是为着因为仇敌对我的这个疆界有攻击，我当然要用属灵权柄 来防范来征战，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的话，如果你在这方面的问题多半是听了教会当中有一种论调，这是仇敌丢在现在许多教会的一个败子，他这个败子就是错误的教导，就是觉得神机停止论了。你知道为什么许多的教会没有神迹奇事，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让人对神的作为产生了一些，就觉得哦，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那是信，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但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当中讲的，神说他用神迹伴随着我们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讲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这个最后就成为沦落到宗教当中，教会也就没有能力。这个讲这个听闻外国的教会当中有许多发生在神迹奇事，但是你又说主升天以后初代教会好像没有，初代教会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得医治，保罗和彼得 的用过的手绢盖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就被医治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都发生了，对吧？怎么可以说？而且如今大家要知道哦，如今自从一进入到1900年以后，那个灵恩运动的复兴让许多的教会这个神迹奇事不断。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昨天我们的聚会完了以后，我跟卡尔加里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聚会，因为他们有一个实体聚会起来，其中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他是就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信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太太得了这个乳腺癌，来找我给他祷告。我在跟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弟兄没有出镜哦，就在旁边听着，然后神突然告诉我说为他祷告，神说要重新给他一个新的肝。原来这个弟兄啊，我就这样祷告出来，我说神说要给你一个新的肝。这个弟兄原来在他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他在20岁的时候他就得了 肝方面的毛病，他的肝一直不正常。然后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一种凉凉的东西从他后背出去，后来他现在检查他的肝完全的正常。那么这些不就是神，只是我们没有好像特别的宣扬特别的张扬，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传道，但是神用神迹奇事见证我们所传的道。还有我昨天收到，临睡觉之前收到国内的一个姐妹发给我的信息，他们刚刚信主的一个八月份信主的一个弟兄得到方言了，就是在我们这个主日崇拜完了以后他就得到方言了，而且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哇，简直停不下来，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而且他眼睛看到各样的异象。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是更多的时候希望大家注重生命的改变，注重神的道，然后我们也会安排一些的弟兄姐妹做一些的见证。所以说如果认为神迹奇事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是撒旦的谎言，撒旦丢在这个我们教会当中的败子，弟兄姐妹一定不能相信，因为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我们不是在追求神迹，我们不是在追求神迹，但是这些神迹当我们用在我们跟随圣灵而行的时候，神迹其实是伴随着我们，好吗？而且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在这样的框架当中，所以他在这样错误的教导当中，所以他很难看到神迹 医治彰显在他的身上，这个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好吗？
好的，我们看看啊啊，浩志，还有一个问题了。如果过去冒犯过属灵权柄，对方不太乐意和好，除了祷告，还有什么办法促使和好呢？嗯，我不知道是我们有没有道歉啊，我们有没有认罪啊？那如果要没有的话，我们道歉我们认罪都是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个，如果他不乐意和好，其实他也是在一种灵的掌控下的，他苦毒的灵、怨恨的灵还在，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个灵去宣告、去征战。那我们自己的认错和道歉够不够，到不到位，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罪到不到位，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灵在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可以征战啊。所以说除了祷告，我们还是有征战的办法，还有很多这个人际关系处理的办法啊，比如说道歉呀，比方说缓和关系呀，相交啊，非常多的办法可以用的。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面你做你的这一部分，然后你做完圣灵的你做的部分以后，就跟你没关系了。大家明白吗？和好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神要让你去处理你曾经有过的冒犯，或者是有过的这种对别人的这种语言的冒犯和冲撞，是神要对付你。但是那个人他愿不愿意赦免和愿不愿意饶恕，跟你没有关系。你只做你的那一部分，但是你并不要指望，并不要指望说，哦，他也全心的接受你，不一定的。但是你做神要让你做的那一部分就好了，好吗？嗯，
好的，
嗯，
好的啊，感谢弟兄姊妹提出的这些问题哈，然后呢，如果要是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还没有解释清楚，或者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又催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随后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哈，这一周大家也可以继续提。同时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回头我会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聊天里边啊。所以那等于是说从现在到下一周，我们看第四讲的下周四我们看第四讲这的一周里边，我们还是不停止我们的实践，我们的思考啊。那我们把这个思考问题放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请大家思考。在下一个周四我们看新的录像，新课录像之前，我们请弟兄姊妹，那一直是我们在讲了哈，所以下一次在我们看录像之前，我们邀请弟兄姊妹分享关于这几个问题的思考和得着。嗯，下一次我们看的是第四讲，第四讲的内容是叫做，应该是操练属灵征战的方法，我记得啊。第四讲的内容叫做如何运用属灵的叫操练权柄的方法，越来越具体了啊，慢慢要到操练了啊，希望我们大家期待吧，从下一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操练。好的，那余环把时间交回给你。
小明姐，要不然给我们做一个祝福和释放恩膏的祷告啊。
我今天有一个感动，这个是其实昨天就有了，然后因为我找余环，他的父亲现在就是状况不太好，一直没找到他。昨天说跟我们开完会以后跟你谈，后来又没有，然后我就在问神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其实神是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大家我们举手为余环祷告，因为余环姐妹她在我们这个征战群当中忠心的服侍，她现在要紧急回国，因为她的80多岁，86岁的父亲已经信主了的哈，但是现在呢在这种 ICU 里面是吧？
对，
虽然我们前几天就是昨天为她祷告了以后，她的父亲从沉睡当中过来，然后状况有些改善，吃了比较多的东西，今天怎么样？
他总的来说那个化验结果都是在往下走，就是各个器官和各个血项包括癌的指标都是在往坏的方向走，就整个身体处在衰竭的状况， 就是说按照常理来说，我们现在没有需要依靠神的神迹来救他。
对对对，好，那个余欢姐妹衷心的服侍了大家。我们今天在她下个星期的时候就应该回到中国了，是吧？
对，
星期四
的飞机，
周一
的
飞
机，周三到。
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我们一起起立，然后为余欢姐妹祷告和祝福。大家就其实在灵里面，我们就是按手在她的身上，我们为她祷告和祝福，愿神的这个医治的恩膏高抹在他的身上，愿他能够，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得救了的，他的父亲是得救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希望，就说神的医治的恩膏临到他父亲的身上，好吗？好。
下盖一个的撒巴巴巴，一来一个性格的抓来进去。
主耶稣，我们为着你忠心的仆人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为着余欢姐妹在我们面，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服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已经拯救了余欢姐妹的父亲。主啊，现在我们要把余欢姐妹回国的这个行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差派你的天使护佑她，保守她平安的去。保守他平安的回来，主啊，也把他在加拿大的先生和孩子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为他们，你来差派你的天使来护佑他的家。主啊，你与他们同在，我也在这里就奉你的名，带着你所赐给我的权柄来分赐这个医治的恩膏在余欢姐妹的身上。主啊，让他手按病人就得医治，医治的大能降在他的手上，让他能够回去了以后为他的父亲祷告的时候，主啊，让他的父亲能够重新得力，如因返老还童。主啊，赞美你。主啊，也求你亲自的用喜乐的膏油来膏抹余欢姐妹，因着靠着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他的力量。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你与他同在，你差派你医治的天使与他同在，一起来和余欢姐妹一起，让他能够在他的父亲的身上彰显你的大能，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医治。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主啊，也求你把医治的恩膏、属灵的权柄降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何等大的荣耀和权柄当中。主耶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然后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得到方言的，主啊，你赐给他们方言，让他们的生命当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让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让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在你的高某中，在你荣耀的同在中，都成为大能的勇士。主耶稣，也除掉那些不合你心意的教导，让仇敌在教会当中所撒下的谎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吹去这一切的谎言，让我们在属灵当中全然的兴盛，让我们得到的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血来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没有任何黑暗势力可以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黑暗势力的作为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在你荣耀的同在中，在你同在的训练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大能的勇士。圣灵的恩膏来膏抹，膏抹，膏抹，膏抹每一个弟兄姐妹，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利路亚，征战的恩膏来膏抹，医治的大能彰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全然领受。